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一篇题为延迟的艺术与科学的文章中，作者说明了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在特定的时候暂停一下的价值。他记录了一个外科医生所创建的备忘清单，这个清单当中就包括了几个暂停点，用来记录他在手术过程中的一些事项。他有三个暂停点，第一个是在麻醉前要暂停一下，来确认病人的身份，确保躺在手术台上的人没弄错，这个确实是很有必要。第二个是在动刀前暂停一下，来确定手术的部位没搞错，这个暂停也给整个手术小组最后一次深呼吸的机会，放松一下。第三个暂停点是在手术完成后，在缝合伤口之前要暂停一下，来清点所有用过的器材、纱布、针头等等等等，确保没有任何一件落在病人的身体里。哇，这个也是相当的重要。这三个暂停没有一个会超过一分钟，但是加上的这些延迟，这些的暂停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从2008年春季，几个医院开始采用这个外科医生的清单，他们外科病人的严重并发症这个比例也因此下降了 36%，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居然下降了 36%。 实际上我们谁都不想在任何事情上延迟，比如等电梯、红灯，或者是面试、测试结果等等，但同时我们又希望有一些行业能够按照一个清单，在开始一项工作前仔细的核对清单，比如手术的时候，在开刀前，或者是律师在给你办理什么抵押贷款，在最后生效之前，或者是比如飞行员在起飞之前等等等等。有意识的延迟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甚至可以挽救生命。我们现在在一起学习一封书信，那个时候使徒保罗正在经历神为他所安排的延迟。他在软禁当中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那时候他的行为和侍奉都受到一些限制，他本想去罗马，然后马上投入到服事当中，走上讲台去讲道，而不是被关起来。此时正好是保罗的计划被搁置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神抹掉了保罗原定的几个计划，给他写了几个新的计划。我们在上次讲到的时候主要谈了第二章中保罗对提摩太生平的介绍，虽然简短但是很鼓舞人。我们看到了一个谦卑的榜样，在他忠心的服侍中与使徒保罗一起旅行，一起侍奉。当时我想把话题集中在提摩太的身上，所以有几节经文我是一带而过，就是第19节、23节、24节。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再仔细看看这几节经文。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制定计划的时候要用铅笔的几个理由。用铅笔的意思是可以随时更改，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会在什么时候摁一下那个暂停键，或者把原来的全改了。我们也不知道神是不是就是让我们等待，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会为着我们最大的益处来掌管我们的计划。这几节经文隐含了很多信息，我们会看到即便是那么敬虔、自律、坚定、充满激情和热心的使徒保罗，也是在用铅笔制定计划。显然他顺服于神手中的那个橡皮擦，神有权随时更改他的计划。不过呢，用铅笔来定计划这件事也会产生一些对顺服神的旨意的误解。我相信我们在一起仔细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这些误解也会消除。通过对这段经文的学习，我来给大家列出六个使用铅笔来制定计划的理由。第一，用铅笔制定计划，为将来可能打开的门做好准备。用铅笔制定计划，为将来可能打开的门做好准备。请大家翻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请大家把圣经打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请看第二章的第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再往下看一眼第二十三节，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也就是说，虽然我对将来会发生什么不是很确定，我不知道罗马法庭最后的判决结果会是什么，但同时我还是要制定我自己的计划。这就是使徒保罗内心的愿望，去探望腓立比的教会，先打发提摩太去，但眼下这扇门是关闭的。不过保罗没有因此在那坐等，而是跟提摩太一起谋划，和提摩太商谈，规划提摩太去腓立比的行程和服侍的目标。这样一旦神打开了这扇门，他们就已经随时都预备好了。保罗的这个态度也让我想起了尼西米，旧约圣经当中的那个尼西米。他当时的官职是酒政，是外邦君王最为信任的助手。尼西米对他的家乡耶路撒冷和那里的人民非常有负担。我很喜欢尼西米在一开始的时候所记录的，尼西米无法掩饰他的情绪，那个王也注意到他好像有什么心事，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尼西米就告诉了王，王实际上是这样回应他的：好吧，我同意你回耶路撒冷，那你有没有什么打算？什么时候回去？都需要什么呢？尼西米当时就马上回答：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尼西米记第一章七到八节。也就是说，尼西米早已规划好了回耶路撒冷的路线，计算好了修建城池需要的木料。他不仅恳请王准许他回去开展重建工作，而且还请求王对重建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战略梦想。我已经准备好了，主，一旦那扇门打开了，这就是我觉得可以荣耀你、传扬你的行动方案。就像这里所写的，对于保罗来说，那扇门还没有打开。但是当那扇门打开了的时候，一旦它打开了，他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行动。就是说，这是在神打开了那扇门的前提下。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点，用铅笔制定计划，为将来可能打开的门随时做好准备。第二，用铅笔制定计划，不要紧紧抓住自己的计划不撒手。也就是说，如果那扇门没有打开，不要试图强迫去打开，不要紧紧抓住自己的计划不撒手，不要强迫凿开一个你想要的洞，或者试图把门砸开，那是你自己的想法。只要你看到那扇门上有个非常清楚的标签，写着机会，你就觉得那是正确的事，是该做的事情，你就为此准备，为此祷告，你确信这一定会荣耀神。如果做不成呢，小小的你就以为那是对神旨意的拦阻，为什么这扇门还不打开？大家要注意，环绕着保罗的计划的那个围栏是什么？我，注意，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换句话说，我指望这个，我计划着这个。事实上，这里所用的希腊语词也暗示了一种对将要发生事情的确信。但是我的计划却是以主耶稣的心意和旨意为界限的。我的计划是要在主耶稣的心意和旨意当中。保罗说，对我来说，耶稣是主，这也就意味着我是他的仆人、奴隶。我的生活不是要按照我的心意行，而是他的心意。现在我们口头上也常常说，主若许可啊，就怎么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希望这不是一个套话，不是一个托词，而是一个暂停点。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不要紧紧抓住自己的计划不撒手。主若许可，弟兄姊妹们，我们真应该常常对自己说，主若许可，发自内心的。有一位德国牧师和神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被关在集中营当中。后来在希特勒自杀前三周的时候，希特勒亲自下令处死了他。就是这位牧师，他曾经写道：我们必须准备好，允许神打断我们。神会不断地打断我们，取消我们的计划。基督徒也许不希望他们的生活被干扰，或者是被打断，但这却是谦卑的功课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觉得是我们自己在管理我们的日程安排，应当允许神来掌管它。大家看到了吗？用铅笔来定计划是一种操练，能使得我们更加谦卑。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显现出来的谦卑，真的，他的谦卑从各个的角度和方面能够体现出来。保罗是在主耶稣的引导下来制定他的旅行计划，他把他的计划交给主，由主来批准。另外，大家也不要忘了，这对于提摩太意味着什么呢？ 他也需要等候。你们有没有等候的时候？当你们等候的时候，那种感觉怎么样？我有一次给一个银行的服务部门打电话，对方是一个电脑自动应答系统，一位女士声音非常动听，不断地告诉我，我的电话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过一会儿就会有人工坐席来接我的电话等等。然后电话里就开始介绍他们银行多么有实力、有价值，能为客户提供的服务等等，当然这些都还是自动语音，还说这个电话能改变我的生活。说白了就是在告诉我，只有傻瓜才会把电话给挂了。然后电话里呢又开始播放音乐啊，各种流行音乐或者是反正很好听的音乐，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那个音乐，后来连我都会哼哼了。但最终我还是把电话给挂了，意识到我的生活不会被他改变什么。说句实话，谁都不愿意等候。保罗在等候，提摩太也是，也许他更急迫，因为他正等着从使徒而来的命令。提摩太很有恩赐，他精力旺盛，也很聪明，他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来参与服事。但是现在他是与保罗一起继续待在罗马呢，还是去腓立比，眼下根本定不了。针对这一类的纠结，有一位作家说得很精辟，他说神当然是完美的，但是通常很难寻求他的旨意，实际上他行事的方式常常是难以预测的。作为一个信徒，当你与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但是你却很少能知道下一步神会把你带到哪里去。说得很好。所以要为你的行动定一个计划，但是不要紧紧抓住你的计划不撒手。不仅要学会嘴上常常说主若许可，心里也要常常这样想，主若许可。对此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要是这样的话，那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听天由命咯，一切都是由神来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相信有很多人会这样去想。针对这种看法，我来谈谈第三点。第三，用铅笔制定计划，防止人变得懒散。用铅笔制定计划，防止人变得懒散。请大家注意，保罗在这里语气很强烈的一个用词。大家请看第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可以说他很快就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快，我指望，我相信提摩太很快就要去见你们了。往后看第二十三节，所以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保罗的脚正踩在刹车的踏板上，但是他的意向和愿望的赛车已经发动了，挂在档位上了，随时可以飞驰而去。保罗绝不是对未来漠不关心，在等着神。保罗也绝不是对他所担负的使命懒懒散散。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快了，马上，就等神的红灯变成绿灯了。弟兄姊妹们，神也许会改变保罗的计划，别忘了神的确曾经改变过一次保罗的计划。约翰·麦克阿瑟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个书信注释书中这样说，保罗从来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 保罗从来不会安歇在港湾里，他总是要扬帆起航，把福音带到各地。他从来不会被崇山峻岭所阻隔，总是要穿越它去建立圣徒。他总是会看到有很多的工作在等着去做，很多的灵魂等待被拯救，很多的信徒等待着被建造。没错，事实上任何一个信徒如果带着谦卑和委身的态度，用铅笔来制定计划的话，他是不会懒散的，不会不关心的，其实会正好相反，只是会多消耗一些铅笔罢了。在1674年，教会认为最早的那些赞美诗就算不是异端也是有罪的，唱诗篇以外的赞美诗是不允许的。在那个时候，尽管如此，有一个男子学校的校长认为这些诗歌题材的韵文可以用来帮助学生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他写了几首私下来唱，并且严格限定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在个人灵修的时候使用。后来他把这些诗歌汇集起来，标题为1674年温彻斯特学院学生祷告手册。其中一首诗歌有11小节，他是想用它来鼓励学生们不仅要顺服神的旨意，同时也要为了主积极进取，将这两者平衡起来。我觉得内容很好，其中一部分内容是这样的，我来给大家念一念。太阳将出，我当早起，一天工作，尽心办理，守己本分，凡事殷勤，祷告赞美都要诚心，我心向主，求主更新，消我罪愆，如同晨露，时常监督，初起心思，使我充满上主恩慈，求主今天引导治理，心思意念，行为言语，使我尽心，使我尽力，与主合一，荣归真神。最后在第11段是这样写的：赞美上帝，万福之本，万国万民齐声称颂，天使天君同声颂扬，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后来这首赞美诗一直流传至今。这首赞美诗将神的旨意和个人的积极的进取很好的结合起来，我们没有理由因为神的主权而让自己变得懒散。好，我们这里先总结一下，用铅笔制定计划可以为将来可能打开的门做好准备，不要紧抓自己的计划不放。用铅笔制定计划还可以防止人变得懒散。第4，用铅笔制定计划提醒自己神手中橡皮擦的主权。用铅笔制定计划提醒自己神手中橡皮擦的主权。所罗门在箴言书16章9节是这么说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请注意保罗是怎么谨慎地表达这个意思的，请再看一下第23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弟兄姊妹们，大家从保罗这句话里面看出来一点什么没有？这位伟大的使徒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后面的事情会怎么发展，你们发现了吗？如果你还以为越是属灵的人越能看清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保罗就根本不清楚在他的前面会发生什么。不过这里保罗没有一丁点的怨恨或者是自怜，我只是希望神能让我知道。我们要从保罗身上学到的正是保罗的这种态度。一旦我明白了神对我的旨意，我马上就打发提摩太过去。只有一种途径你可以学习到这种态度，就是当神拥有无上的主权而你是他的仆人的时候，在至高无上的主面前顺服降服。第五，用铅笔制定计划，把你的未来交托给神。用铅笔制定计划，把你的未来交托给神。请大家看第24节，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保罗这里所用的自信这个词，同时还有信服或者被说服的含义。在第一章第25节那里，他用到了同一个词，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通过对这段经文的学习，我来给大家列出6个使用铅笔来制定计划的理由。第一，用铅笔制定计划，为将来可能打开的门做好准备。第二，用铅笔制定计划，不要紧紧抓住自己的计划不撒手。保罗说，对我来说耶稣是主，这也就意味着我是他的仆人、奴隶，我的生活不是要按照我的心意行，而是他的心意。 现在我们口头上也常常说，主若许可啊，就怎么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希望这不是一个套话，不是一个托词，而是一个暂停点。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醒，不要紧紧抓住自己的计划不撒手。主若许可，弟兄姊妹们，我们真应该常常对自己说，主若许可。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所显现出来的谦卑。保罗是在主耶稣的引导下来制定他的旅行计划，他把他的计划交给主，由主来批准。另外大家也不要忘了，这对于提摩太意味着什么呢？他也需要等候。保罗在等候，提摩太也是，也许他更急迫，因为他正等着从使徒而来的命令。提摩太很有恩赐，他精力旺盛，也很聪明，他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来参与服事。但是现在他是与保罗一起继续待在罗马呢，还是去腓立比，眼下根本定不了。针对这一类的纠结，有一位作家说得很精辟，他说，神当然是完美的，但是通常很难寻求他的旨意，实际上他行事的方式常常是难以预测的。作为一个信徒，当你与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但是你却很少能知道下一步神会把你带到哪里去。说得很好。所以要为你的行动定一个计划，但是不要紧紧抓住你的计划不撒手。不仅要学会嘴上常常说主若许可，心里也要常常这样想，主若许可。对此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要是这样的话，那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听天由命咯，一切都是由神来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相信有很多人会这样去想。针对这种看法，我来谈谈第三点。第三，用铅笔制定计划，防止人变得懒散。用铅笔制定计划，防止人变得懒散。请大家注意，保罗在这里语气很强烈的一个用词。大家请看第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可以说他很快就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快，我指望，我相信提摩太很快就要去见你们了。往后看第二十三节，所以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保罗的脚正踩在刹车的踏板上，但是他的意向和愿望的赛车已经发动了，挂在档位上了，随时可以飞驰而去。保罗绝不是对未来漠不关心，在等着神。保罗也绝不是对他所担负的使命懒懒散散。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快了，马上，就等神的红灯变成绿灯了。弟兄姊妹们，神也许会改变保罗的计划，别忘了神的确曾经改变过一次保罗的计划。约翰·麦克阿瑟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个书信注释书中这样说，保罗从来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保罗从来不会安歇在港湾里，他总是要扬帆起航，把福音带到各地，他从来不会被崇山峻岭所阻隔，总是要穿越它去建立圣徒，他总是会看到有很多的工作在等着去做，很多的灵魂等待被拯救，很多的信徒等待着被建造。 没错，事实上任何一个信徒如果带着谦卑和委身的态度，用铅笔来制定计划的话，他是不会懒散的，不会不关心的，其实会正好相反，只是会多消耗一些铅笔罢了。在1674年，教会认为最早的那些赞美诗就算不是异端也是有罪的，唱诗篇以外的赞美诗是不允许的。在那个时候，尽管如此，有一个男子学校的校长认为这些诗歌题材的韵文可以用来帮助学生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他写了几首私下来唱，并且严格限定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在个人灵修的时候使用。后来他把这些诗歌汇集起来，标题为1674年温彻斯特学院学生祷告手册。其中一首诗歌有11小节，他是想用它来鼓励学生们不仅要顺服神的旨意，同时也要为了主积极进取，将这两者平衡起来。我觉得内容很好，其中一部分内容是这样的，我来给大家念一念。太阳将出，我当早起，一天工作，尽心办理，守己本分，凡事殷勤，祷告赞美都要诚心。我心向主，求主更新，消我罪愆，如同晨露，时常监督，初起心思，使我充满上主恩慈。求主今天引导治理，心思意念，行为言语，使我尽心，使我尽力，与主合一，荣归真神。最后在第11段是这样写的：赞美上帝，万福之本，万国万民齐声称颂，天使天君同声颂扬，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后来这首赞美诗一直流传至今。这首赞美诗将神的旨意和个人的积极的进取很好的结合起来，我们没有理由因为神的主权而让自己变得懒散。好，我们这里先总结一下，用铅笔制定计划可以为将来可能打开的门做好准备，不要紧抓自己的计划不放，用铅笔制定计划还可以防止人变得懒散。第4，用铅笔制定计划提醒自己神手中橡皮擦的主权，用铅笔制定计划提醒自己神手中橡皮擦的主权。所罗门在箴言书16章9节是这么说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请注意保罗是怎么谨慎地表达这个意思的，请再看一下第23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弟兄姊妹们，大家从保罗这句话里面看出来一点什么没有？这位伟大的使徒一点也不知道他后面的事情会怎么发展，你们发现了吗？如果你还以为越是属灵的人越能看清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保罗就根本不清楚在他的前面会发生什么。不过这里保罗没有一丁点的怨恨或者是自怜，我只是希望神能让我知道。我们要从保罗身上学到的正是保罗的这种态度，一旦我明白了神对我的旨意，我马上就打发提摩太过去， 只有一种途径你可以学习到这种态度，就是当神拥有无上的主权，而你是他的仆人的时候，在至高无上的主面前顺服降服。第五，用铅笔制定计划，把你的未来交托给神。用铅笔制定计划，把你的未来交托给神。请大家看第24节，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保罗这里所用的自信这个词，同时还有信服或者被说服的含义。在第一章第25节那里，他用到了同一个词，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不过呢，这大家还是要注意，保罗对未来热切的盼望还是基于他的神学架构基础上的。请再看一下这节经文的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不过我在主里深信，我自己不久也会去的。我深信，我自己真的以为这是主所要做的，但是主可能根本就不想这么做。如果这不是主想要的，那永远都不会发生。保罗这里面所写的，既有热切的期盼，又有智慧的谨慎，这都是来源于他个人与神同行的结果。他在写给罗马信徒的罗马书第一章第10节中说，他如何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到他们那里去。但是神最终也完全改变了他的计划。使徒行传第21章告诉我们，保罗去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的出现在那里引起了骚乱，随后他被罗马军兵看守住，暂时保护起来，随后又演变成逮捕，又有对他的假指控，后来犹太领袖们还试图阴谋害死他，随后演变成了由保罗上告凯撒，然后是漫长的海上旅行，又演变成船只在半路上坏了。保罗最终是带着锁链到了罗马的帝国的首都。大家看到了吗？保罗曾经祷告，照神的旨意让他去罗马，神的确是照着神的旨意让他去了，只不过完全改变了保罗最初的设想。那现在保罗告诉腓立比信徒，他相信主会成全他的愿望，使他能回到腓立比。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保罗在第24节没有说我相信罗马法律的正义，我会到你们那里去的，或者我相信我作为罗马公民的身份怎么怎么样，或者我相信一次公平的审判，我相信会有最好的案件审理，会有一个合适的法官，这样我就会被释放，可以去腓立比了。不是这样，保罗说，我靠着主自信，我在主里深信，换句话说，我相信我的至高无上的主，他掌管一切的事情，包括我的自由或者是我的捆锁，包括我的舒适或者是我的痛苦，我的健康或者是我的疾病，我的财富或者是我的贫穷，神掌管这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应当怎么样为将来制定计划呢？无论是给孩子选择一个学校，还是自己选择一份工作，还是选择丈夫或妻子，选择一个房子，甚至是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职业，把你的铅笔准备好， 在祷告中把事情想清楚，考虑付出的代价，查考经文，当然不是为了从圣经当中找到神的什么神秘的答案，而是为了明白神的品格和神的应许。然后手里拿着铅笔，带着铅杯，要注意到在主的手中有那个终极的橡皮擦，他拥有至高无上的能力来掌管你的选择，来引领你的脚步，来重新安排你的计划，甚至于限制你的愿望，重新改变你对未来的梦想和计划等等都有可能。要意识到这些，然后是降服，然后是安息在他那至高无上的保障当中，他能使万事互相效力，甚至包括那些不好的事情，使你得着好处，得着益处。你的益处是什么呢？后面那节经文告诉我们了，使我们能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什么是确信？穆迪教会的前任牧师阿兰·雷德帕斯曾经写道，无论是困境、灾祸还是试探，没有任何东西能在未经神许可的情况下让我经历到。这就是确信。如果我真的经历到了一件事，那它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因为它是从神的宝座那里而来的。说得非常好。所以用铅笔制定计划，让我们可以为着将来可能打开的门做好准备，也让我们不要紧抓自己的计划而不撒手，防止人变得懒散，提醒自己神手中的那个橡皮擦的主权，把你的未来交托给神。我们谈到了前面这五点，还有一点，第六，用铅笔制定计划，提醒你神的恩典够用。用铅笔制定计划，提醒你神的恩典够用。我很喜欢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注意保罗这里充满个人情感的语句，我读的时候真的很感动。第二十四节，但我靠着主自信，我必快去。也就是说，我知道提摩太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祝福，我知道我还要把以巴弗提也打发到你们那里去，但是我自己也想到你们那里去，我也想去。我不想只看看他们带来的报告，或者只是听听关于你们的事儿。我想去和你们在一起，我希望能快点去。我们不知道保罗最终是不是去了，有两种观点都有非常充分的依据。保罗在第一章中已经说了，那将是一个双赢的结局，要么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与他们重新团聚，要么死去从今生当中得到释放。但无论怎样，有一点是确定的，保罗从这两个结局中都能得到神足够的恩典，无论是什么结局。所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清单，当神把我放在一个暂停点的那个时刻，我在为将来可能打开的那个门做好准备了吗？我还是在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计划不撒手吗？我现在是很懒散消极，或者是漠不关心吗？因为好像神在掌握，我顺服神手中的那个橡皮擦吗？我真的降服神呢、啊、更改任何，我真的降服神呢、啊、更改的主权吗？我真的相信神的恩典够用吗？有一个人，朋友们都叫他丽娜， 桑德尔，他是1832年在瑞典的一个牧师家庭里出生的。他爱他的父亲，在他父亲去各地传道的时候，经常跟着父亲一起旅行。在他26岁的时候，有一次他乘船跟父亲去一个服侍的地方，晚上他们站在甲板上一起眺望神手所创造的美丽的大自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船身突然摇晃，丽娜的父亲一下子被甩出去掉在了水里。慌忙当中，挽救已经来不及了。不一会儿，丽娜就眼看着父亲淹死在水中。丽娜在服侍方面那么多的计划被神抹去了，甚至她所熟知的、所珍爱的一个生命也突然之间被神抹去了。但是丽娜开始了新的篇章，她前后写了超过600首诗歌，表达了她对神的信心、赞美和信赖。其中有一首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今天所谈的内容，他在对每一个信徒的心里说话。就像提摩太和使徒保罗所经历的暂停时刻，或者是出于神的延迟，或者是原定计划被修改，以至于有一两个梦想再也无法实现，以至于诸多的关系和生活本身都被完全改变。这首诗歌有一段是这样的，我来念给大家听。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胜过试炼，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极仁慈，无可测度，他每天都有最好的安排，无论忧或喜，他慈爱显明，劳苦中他赐安泰。每当遭遇患难，求主搭救，全靠我主真诚的应许。我确信主的体贴与安慰，深信圣经应许不落空，恳求主患难困苦中拯救，平稳与试炼皆由父旨。我一生年日便如飞而去，直待这应许美地。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些宝贵的话语，借着使徒保罗给腓立比的教会的这封书信，也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了你的主权，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儿女在你的主权之下所应当去享受的那个安息、那个确信、那些盼望。颠覆我们只是常常的忘记了这一点，总是觉得我们还能行，我们能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行，却完全忘记了你是掌管这一切的主宰。父，感谢你的这些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得着更多的安慰、更多的确信，也让我们知道你在掌管着这一切。无论事情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无论我们现在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在经历着怎样的难处，无论事情是怎么样与我们事与愿违的发展，天父，我们知道这一切是从你的宝座而来，是你所许可的，也一定有你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父，求你赐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主权当中，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旨意当中，也让我们尽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天父，感谢你这样宝贵的应许，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听孩子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